禮賀牧師咧，透過摩西佢嘅夢兆嘅經歷，俾我哋有好多嘅提醒。我願今天晚上，我都相信禮賀牧師會繼續將神好寶貴嘅話語向我哋一齊嘅分享。我現在將時間交俾禮賀牧師。
我們再來唱首詩歌好不好？是，又是用國語的，大家可以操練一下國語。如鷹展翅上騰，大家有沒有唱過？
有
啊，哦，那不用教那麼多了。好，我們請詩琴讓我們開始。
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深藏我的荣美形象。
从头来，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深藏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发的他只能你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无人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深藏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三次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我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大家愿唔愿意做鹰嘅人生？又冇乜反应喎，咁简单嘅一个问题吓。啊，你知鸡同鹰嘅分别喺边度咧？鸡可唔可以飞噶？打鸡飞狗走啊嘛。不过要啪啪啪啪啪咁啊，飞一阵咁啊点啊？咁啊跌咗落嚟噶。所以鹰嘅人生是在高天之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渴望，就是我们的生命如鹰展翅，不单单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跟其他的鹰群一起来到展翅在天空上面。从前有两个人，他们得到一位智者的恩赐，他们就选择到底哪一个要拿一支鱼竿加上一些鱼利，另一个选择就是有一箩鱼，随便他们一人选一样。他们两个决定了，一个人就拿着一支鱼竿和一些鱼利，另一个就拿着那箩鱼，那就分道扬镳。拿了那个箩鱼的人呢，那就很快呢，他就开始煮鱼来到吃了，开餐了。那一日又一日过去，他的鱼呢就吃下吃下就没晒了。那他最后呢就死在个鱼箩的旁边。那个拿着支鱼竿，然后拿着支鱼利，然后向大海进发。咁啊，一日又一日，咁佢就快睇到大海就喺前边，但系佢已经冇晒力量，因为冇嘢食啊。所以最后佢就带住无尽嘅遗憾，就撒手人间。嗱，两个其实都好可惜，系嘛？好可惜。后来又有两个人又得到这个智者同样的恩赐，然后一个就拿着一个鱼竿，就拿着那些鱼来，另一个呢就拿着那一箩鱼。但是他们拿之后，他们决定不分道扬镳了，一起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慢慢就煮鱼来吃，然后向大海进发，最后他们捱到去大海的旁边，然后在那里捉鱼，然后过着捕鱼的生活。后来他们起了一些房、那些屋、然后在那里成家立业，后来甚至做渔船，过着安康的生活。弟兄姊妹，不同的在哪里呢？不同在哪里呢？团队，团队的精神，靠一个人呢，有时我们没办法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在这个世代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团队。所以如果你去一些的大公司、一些的大的书局、你会看一些的领导学、或者说团队精神那些学问，现在呢真是非常之多这些书，已经不是一个独行侠或者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可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记唔记得我哋喺琴晚讲摩西嘅生平，其实就系一个认为自己都几了不起嘅人，被神改变成为一个觉得自己冇乜嘢了不起，然后了不起嘅神就使用呢个觉得自己唔系几了不起嘅人，然后成就佢了不起的大事。大家应该记得嗬，容易嗬，唔难嘅。咁啊，上一堂我哋讲过三样嘢吓，一个领袖佢需要有照明感，知道佢所做嘅系从神而嚟。另外，佢需要有一个方向感，佢知道神托付俾佢嘅嗰件工作系要向边度嚟到去进发。然后佢要有信念感，将呢个意象内在化，然后从神的应许来到舒缓心中的压力。我们将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段的经文记载，我们现在浓缩了。摩西带着大概200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然后他们过了红海，然后向旷野进发。嗱，因为我只有四堂，我要讲摩西嘅生平。我要讲咩呢？我要讲佢嘅使命，我哋讲佢团队，然后我要讲佢嘅传承。当我哋要讲摩西佢呢一个人，佢点样上位，点样到位，承担咗使命。然后我而家睇下佢点样在位同埋排位。或者说各就各位，他建立了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摩西的生平里面，我们是选择了一些经文来到跟大家去讨论。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而他就是他们的领袖。200万的人，很多的杂务，很多的行政上的事情要处理，是不是？所以大家看摩西他整个的工作的负担是非常之繁重。今天弟兄姊妹要办一个这样的营会，我听王牧师讲大概50-60人驻营，然后晚间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这里。其实要办一个这样的营会都很多杂事，都要很多的人手，然后分配工作，大家各就各位，更何况而家算百万计嘅人喺旷野，冇好似我哋呢度有空调设备，然后可以去包饭食，然后又有足够嘅一啲嘅资源嚟到供给，佢哋完全系两回事，而且人数众多，加上旷野嘅路非常之难行，所以要持续。嗱，我哋持续几耐啊？我哋持续4日啫嘛，系咪啊？佢哋持续咗几耐啊？40年。嗱，4日咧挨过去好容易嘅啫，你40年，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摩西咧，其实佢有个团队嘅，佢有阿哥阿伦，仲有佢叫边个啊？家姐吓，米利暗吓。嗱，呢个可以话系以色列民族嘅三巨头，一个系管行政嘅就系摩西，一个管属灵嘅大祭司就系阿伦，另外一个系姊妹团契嘅主席吓，就系米利暗。三个合埋一齐，但系你有将，你都要有兵先得噶。你唔系净系三巨头，你可以做得起所有嘅嘢。所以呢啲嘅将才需要有啲嘅小将。加埋一啲嘅小兵，然后先至可以完成神托付嘅工作。所以今日咧，我要同大家睇一睇摩西生平里边佢点样建立团队吓。乜嘢叫做团队呢？团队侍奉咧有三个圈，嗱，好容易记嘅啫，就系工人、工作同埋工队。工人、工作同埋工队，嗱，一句说话，大家咧就会知道咩叫团队侍奉，就系工人带领工队 完成工作。工人带领工队完成工作，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工人这个就是团队侍奉了。这三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缺一不可。如果你有工人而没有工作，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不是叫做团队，这个叫做漫游。你在那里毫无目的的来去漫游。如果你有工人有工作，那这个是不是团队呢？这个不是团队，是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因为你没有工队在你的旁边。所以 John Maxwell 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如果你以为你在领导紧，我用英文读一次，他说 If you think you are leading but there's no one following, then you are not leading, you are just taking a walk。如果你以为你是领导紧而没有人跟住你，你其实不是领导紧，你在散紧步。散步可以几多个人就做到的，一个人就得了。但如果你要团队呢，就要成棚人，最少有两个人。如果你没有人跟你的话，那你不是建立团队，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散步。所以摩西他需要建立团队。我们第一个部分呢，要看看摩西怎样设立行政的同工来到分配工作。我们看这段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十三到二十七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所作的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族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摩西出了埃及之后，他一个人在处理所有以色列人的这些大小的行政民事的这些事务。所以他岳父呢叫做叶剔罗。叶剔罗呢，这个叶大人呢，他就坐在旁边看看这个女婿怎样来处理事务。就看见他什么呢？看见他是一脚踢，然后做独行侠，然后唱独脚戏，将事情完全冚巴冷包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忍不住，叶大人呢，他忍不住，他呢就开声，然后跟摩西来到讲，他说：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担当？你为什么独自坐着？然后他说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他说你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好呢？十七节。因为对领袖不好，事情太多，然后案件堆积如山，他从早到晚没得休息，而且呢永远做不完的。你有没有感觉过你的事情很多时候永远都做不完呢？如果你是到了这样的地步，你就真的需要有人手。而且对会众不好，对领袖不好，压力太大，对会众不好，执行太慢，在这里排队排到他可能已经日落西山，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两样不好。今天我觉得有很多的领袖仍然是自己一个人 獨攬所有嘅嘢喺身上，乜嘢都要經過佢，唔係話佢唔應該有呢個權柄，唔應該有呢個決策，但係佢應該學點樣放手，點樣下放，將權力下放，讓下邊啲人能夠起嚟擔當一啲嘅責任。呢個杯重唔重呢？重唔重啊？嚇，唔重嚇。有冇人話呢杯呢個杯好重噶？有冇人話？應該冇。呢個杯如果要我拎起唔難，不過如果要我拎一個鐘咧，係咁拎住咧 ，O 唔 OK 呢？都 OK， 一個鐘都 OK。如果兩個鐘咧 ，O 唔 OK 啊？都 OK 嘅，捱咯，頂硬上。如果拎佢拎住一日咧，廿四小時咧又冇得瞓，咁就係咁拎住，點啊 ？O 唔 OK 啊？唔 OK。如果拎足一個月咧，死都有份啊！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咩叫壓力嘛？壓力唔係呢一樣嘢好好重，唔係，亦都唔係呢樣嘢我承擔唔起，乃係有好多呢一樣嘢喺我身上，然後咧唔單單係呢一刻喺我身上，然後成日都喺我身上，然後成個月都喺我身上，然後到最後就點啊？冇啦，冇辦法承擔。心靈壓力好重，實質嘅嗰個體力亦都負荷不了，所以好多人就崩潰，就係咁嘅崩潰。如果弟兄姊妹你做領袖做到一個地步，係冚唪唥都包辦喺你自己嘅身上，獨行俠、專權同埋獨裁喺呢個世代呢種嘅模式咧，已經不合時宜。不合時宜，所以今日我哋需要喺神嘅面前，其實要學乜嘢呢？學建立團隊。嗱，當我哋要建立團隊嘅時候咧，係因為體會到獨自擔當不好，然後咧就要設立行政嘅體制啦。行政嘅體制其實咧，阿葉剔羅、阿葉大人咧，其實好有獨特嘅管理學嘅見解。第十九節嗰度話咩呢？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將案件奏告神，又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道，當作的事。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才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一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亦都平平安安的归到自己的住处。叶剔罗他建议什么呢？他建议设立行政的体制，千夫长，然后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一层一层，然后将什么呢？将权力下放。什么叫下放呢？下放就是放下，简单，就是你放低，然后将佢交俾下边嘅人，佢就话小事就让佢哋做决定，大事可以呈到你呢一度。如果样样都呈到你呢一度，你系受不住。所以叶剔罗咧，我觉得佢有好好嘅一啲嘅管理学嘅见解。你管理学嘅见解咧，就系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咁样落嚟，而每一层都有佢嘅一啲嘅領袖，千夫長就管一千個人，咁呢一千個人裏邊應該有十個百夫長，咁然後 百夫长就 report 俾千夫长，然后啲千夫长就 report 俾边个啊？俾摩西，然后一层一层咁落去，咁成个嘅体制就被建立。咁你话我哋领袖权力下放，咁我哋做咩啊？领袖做咩啊？领袖做嘅嘢可以分开几个层面。你如果注意呢度，佢话你将百姓啊，你将律例和法度教导他们。嗱，摩西佢要将重要嘅嘢放喺重要嘅地位。英文有一句说话，佢系咁讲啊 ：The main thing is to put the main thing。重要嘅事系将重要嘅事摆喺做重要嘅事。大家要唔要一齐读啊？重要嘅事系将重要嘅事摆成重要嘅事吓。呢个系我哋人生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原则。今日太多嘅人乜嘢事都揽埋上身，重要嘅唔重要嘅，大嘅小嘅中嘅，乜嘢都冚唪唥系攞晒喺身上。咁以至于佢咧乜嘢都做得唔好，而当佢小事做得唔好咧就 OK 喎，咁啊连大事都做得唔好咧，咁就唔 OK。所以叶剔罗咧佢就觉得摩西应该集中火力做咩咧？第一将第十九节嗰度吓，先系站喺百姓嘅面前为佢哋祈祷。第二十节。将律例同埋法度教训佢哋，呢个系咩啊？就系教导嘅工作，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做到教导嘅工作。为佢哋站喺神嘅面前嚟到做中保祈祷，然后要注意将神嘅话语教导佢哋。其实呢一个系咪同新约啲使徒选执事差唔多啊？记唔记得？他们因为供给这些讲希利尼话的寡妇的事上有疏忽，所以后来十二个使徒就选了七个执事，然后他们就以专心以什么祈祷传道。诶，其实就是叶剔罗告诉摩西他要做的事一模一样，旧约新约遥遥呼应。而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要找同工，找同工兴起一些同工，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设立行政的体制。然后这些就好像有些叫做团契或者小组，然后教会分成很多不同的团契小组，然后每个团契有一个的负责人，然后一起有个团契部，亦都可能将所有的杂事从执事那个层面来到下方。重点不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全部可以做得好，而你将权力下方，他们可以同当此任。二十二节，而呢百姓亦都可以平平安安回到他们自己的屋企。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其中那个的智慧的所在？我最近呢其实呢就出了来已经大概一个月了，我还有半个月，我出来一个半月，我美国的圣言资源中心呢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下放，我有两个的副会长，一个是行政的副会长，另外一个是培训和出版的副会长。我感谢神啊，我已经到了64岁。那我想着如果到65岁我要退休，那我要有人交棒才行。那最近呢我们就请了一位的同工叫做何崇谦牧师，那他9月都会回来，他会在几个地方开传道书的讲座。这个的同工呢他很有恩慈， 他拿了四个博士学位。然后他在牧养教会，然后在神学院当过教务主任，然后他又写嘢，他又画画，书法又非常之好。我本《食经讲道》那本书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他拿了三次香港的全港书法比赛的冠军，连续三年，是一个很有恩赐亦都很能够平易近人的一个弟兄。我感谢神他加入下放给他。另外一位就是行政的 副会长，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他其实做得很成功，后来急流勇退，然后换一个跑道来到再走他人生的下半场。他走去读神学，然后在大概十年前我们请他来，他做了十年，就是帮我们整个圣言中心的行政推广，当然他也都做训练的工作。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在2004年呢，就是我一个人而已。我后房呢有一个叫做 office 的同工，他就跟我打点很多的东西，我呢就到处好像担着担牛肉面，到处煮牛肉面给人吃，就是教人怎样读经，教人怎样讲道。到慢慢2006年我们有同工加入，然后到现在我们有四位的全职的同工，有三位的部分时间的同工。我们也都开展了加拿大和香港圣言资源中心的工作，我们也都很多时候有机会去到亚洲其他的地方。如果什么都要我，我就根本不可以出得来。如果什么都要通过我，很多东西呢就根本就没办法来到做。所以我们整了一个行政的架构图，如果我不在这里呢，自然呢副会长他就会即是有些什么事情他就会接我要做的事，然后他会有权来去做一些决策。行政其实他本身并不是不属灵，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教会应该属灵，不应该有什么行政啊、架构啊、有什么图表啊、一层一层啊。其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都有行政。记得我刚才提新约的使徒设立了七位的执事，是吗？在旧约你如果看摩西和千夫长、百夫长，这些都是行政来的。然后行政其实是让我们有次序、有规矩、有条理、有路可循来去进行教会或者机构的事工。组织或者体制其实是工具来的，属不属灵呢是看那些人属不属灵。如果那些人不属灵呢，他用什么的工具，那些工具都变成不属灵。如果那些人属灵呢，那些工具本身呢只不过是帮助他来到成就一些属灵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就说人家的行政架构就是属世界的东西。叶剔罗他在旧约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徒行传第六章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好的榜样。好了，现在我们看摩西他要选同工是怎样选呢？是怎样选呢？如果你看刚才那段经文呢，24到27节就是要选什么呢？第一，要选有才能的人。有没有看到15节？25节，选有才能的人。然后再看下去呢，你看他第21节，从百姓里面拣选有才能的，同埋敬畏神的，诚实无妄的，恨不义之才。嗱，呢一度呢，如果大家要记呢，好容易记嘅啫。英文有一个叫做 AGH， 如果 AGH 你怎样发音呢？ AGH 就是啊，大家一起讲好嘛？啊，嗱，你如果记得个啊，你就记得呢三点噶啦。A 系咩呢 ？Ability 就系才能。G 系咩啊 ？Godliness 就系敬畏。H 呢就 honesty 就系诚实。A G H 才能需唔需要呢？要做成你工作有恩赐有才干，好唔好呢？好，你哋可能未食晚饭吓，冇乜力量嗱，我再问啦啊。有才能需唔需要呢？喺教会需唔需要啊？要吓，要。我喺有一个嘅教会咧，有一次讲到，其实我去嗰个教会好多次噶啦。咁咧，因为可能我自己又中意唱歌啦，咁啊睇到佢哋好多次都请咗一啲咧领诗嘅人咧喺台上咧唱歌走音。咁啊，我喺下边嘅时候咧就好难忍受，好难忍受。咁啊，到我同呢个教会咧熟咗咧，咁咧我又同嗰个传道人咧就熟咗之后咧，咁我就忍不住咧有一次咧就提起胆量吓嚟到同佢讲，我话点解你哋揾个唱歌？不是说我又不敢讲他走音，即是不是那么准确的，是不是想去领诗呢？你猜他怎么答我呢？他说那些唱得好的那些呢灵性不好。那呢我们上台的呢就希望他能够灵性好。那只有什么呢？只有找个走音的来上去带唱歌咯。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问题，即是唱得好那些灵性不好，灵性好那些又唱得不好。如果两样东西给你选，你选哪样呢？是不是有点困难？我明白，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训练那些灵性好那些，又在这一方面才干能够慢慢提升，那你说不是挺好呢？是不是？好不好？好好。这个有时是我们的一些的属灵观。我们的属灵观呢就是有时觉得灵性好就可以了，能力不强都不是很重要。其实当然如果两样东西给我选，如果给你选，你要选个灵性好的上台，因为选个恩赐好但是灵性不好的上台，这个都是一个矛盾来的，是矛盾来的。我觉得恩赐才干呢其实是需要的，是需要的。第二个呢就叫做灵性好了，就是 godliness， 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呢就是说他有一种的正确的惧怕，他知道现在是侍奉神，他不敢随便，不敢鲁莽。然后第三呢就是品德好的人。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能力强，灵性好，品德高，就是诚实无妄。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就是说呢他是一个有品格而大家都公认，大家都知道。我再用另一个方式来问大家，譬如你是团契的主席，你现在要找个副手，有一个呢就能力挺好的，不过呢品格有缺失。第二个呢他人呢性情很温顺的，但是明显呢他不能够承担大任。那你会找第一个要找第二个呢？第二个再讲，找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一起讲不要紧。第二个，你们没有想过找第三个吗？ 係啊，我只俾呢兩個選擇嚇。當然，如果有第三個靈性又好嚇，能力又好嚇，咁我就揾第三個咯，係咪啊？咁如果仲有一個可能嘅，點解一定要揾佢哋其中嘅一個呢？可唔可以等呢？可唔可以等啊？即係兩個都有缺點嘅地方。如果我能够等呢，我就宁愿等，然后呢我就训练那个灵性好的，然后在他能力上面看看可不可以来到提升，又或者我在同时也都来到劝勉那个品格有缺失的，看看他有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来到感动他，让他能够重新再来。其实是挺难的，挺难的。才和德，才和德，有才而无德的呢，这个是小人。有德而无才的呢，是什么？庸人，平庸的庸。那你要写庸人而取小人呢，抑或写小人而取庸人呢？大家明白我说什么了？所以我呢，如果能够有第三个可能呢，我都会朝第三个可能来去想。或者说假以时日，看看可不可以神兴起另一个人，又说假以时日，看看这两个其中有一个可不可以改变自己。大家知道呢， IBM 呢是国际跨企业的一个公司。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IBM？ 有。他用人其中有九个标准，九个的 guideline， 即是要用人，其中有五样是跟品格有关的，五样。要勇于负责，要工作热诚，要自我驱策，值得信赖，和团队协力。九个里面有五个其实是跟品格是有关的。如果他们那个的传出来的呢，他说如果一个集体带兵跳槽过来的呢，绝对不用。他可能是第二个公司的主管带着他下面的几个人然后跳槽过来，用不用他呢？他们说绝对不用。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带兵跳槽，他有一天他会在你这里做得不开心，他又会怎样带你里面的人来去跳槽去剃度，所以一定不用。同埋呢，如果带另外一个公司那些的叫做 business secret， 或者另外一个公司一些的资源偷了然后过来益下这边的呢，他说这些又绝对不用。因为他可以偷人家的，他同样他可以偷什么？偷自己。这个是品格上面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侍奉的工作上面品格有缺失的话，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很难能够有长远有实际的一些果效。Bill Hybels 是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很大的教会，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 Courageous Leadership， 就勇于领导。他就有讲三个 C， 三个 C。 刚才我们看圣经就是 AGH， 他现在就说有三个 C。 第一个 C 是什么呢？就是 character， 就是品格。第二个 C 是什么呢？就是 competence， 就是才能。然后第三个 C 是什么呢？他加了一个 C， 这个就叫 chemistry， 就是默契。品格、才能和默契。默契这件事呢其实很抽象的。如果你跟一个团队里面有默契呢，这些默契呢就好像打，譬如打足球又好，打篮球又好，你喐一喐他就知道你想下一步是做什么。你在那里掘他一眼，他就知道 你要传递什么讯息的。这种的默契呢就一定要有多年的合作，而性格可以彼此融在一起， 而加埋其他嘅两样。我觉得喺教会里面呢，如果要有一个好嘅团队呢，呢三个 C 係唔可以忽略。千祈唔好做一个有毒嘅人喺教会。呢叫 toxic people。大家知咩叫 toxic？ toxic 呢就係嗰啲有毒嘅废料呢。嗱，啲 toxic people 呢就係去親邊一度呢都放低一啲有毒嘅废料。咁你近佢都死。嗱，有啲咁嘅人㗎喎。佢成日就係同人哋过唔去。咁去親个地方呢就搞到人哋鸡犬不宁。然后呢又一定会咩呢，一定会分党分派。嗱，呢啲呢我哋称佢叫做有毒嘅人。Lillian Glass 佢寫咗一本书呢就叫做 The Toxic People。而佢讲呢其中有五个嘅问题你要经常问自己。第一，你是不是去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一些有毒的废料呢？第二，你是不是很难跟人相处呢？第三，你是不是很喜欢将过失推给别人，然后将所有的成功都归给自己呢？第四，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呢，所有的人都不及你呢？第五，你在会议里面是不是经常只顾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其他的人的意见充耳不闻？他说这五个就是基本的测试，还有很多。他说这五个基本测试呢，如果你其中是大部分都有份的，那你就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来到悔改认罪，求神对付你。有些人呢其实真的很麻烦，人哋话一佢就会话二，人哋话向前佢就会向后，人哋赞成佢就反对。咁到人哋反对嘅时候咧，佢就点啊？佢就赞成。点解啊？因为你反对啊嘛，佢要同你唔一样，佢觉得咁样咧先至酷。圣经唔系咁讲，圣经讲。若是能行要尽量怎样与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能力强，灵性好，品德高。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个叫做木桶效应。大家不知道有人听过木桶效应有没有？没有。你如果看看这个传统中国人那些中国式的木桶是用一条一条板这样将它拉在一起。这个桶呢能够装多少水呢，是视乎不是最高那些木板，是视乎它最低那块木板。如果你所有都很高，就只有一块很低，好像这个那样，那些水呢你装到几满都是假的，它一定要流到什么？流到最低那块木板，就是在那里就停了。因为你的团队里面有一块木板就是这么短，也都叫做短板效应。一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呢，是取决它最短那块木板。它最短那块木板。所以呢每一个的成员呢要不断地提高它的木板的高度，也都即是它的长度，也都即是它的质素。那呢你就会产生这个提升团队的活力和竞争力。大家记得木桶效应，你在团队里面你是不是最差的那一块呢？你是不是有毒的那一块呢？你是不是最短的那一块呢？整个团队是不是个个人都要跟你执生呢？你留下很多东西要人跟你执手尾呢？如果是呢，你就将所有人那些的质素工作的效率呢就拉低了，因为个个人都要就着你。那你呢，一是就辞职， 如果不是呢，你就求主赦免，你重新再来，然后好好的提升你这块木板。大家明白什么叫木桶效应吗？团队侍奉其实就是要将每一块的而合在一起而完成那个大的图画。好了，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经文。看第二段经文，昨晚呢 我以为聚会是到九点半，所以我一直说，哇，我说这么多时间的，咁啊，慢慢讲，咁啊，讲到九点半落嚟之后，睇下个营策咧，原来系九点钟结束嘅。嗱，今晚咧，我会尽量，我会尽力吓嚟到准时结束吓。啊，唔好意思吓，我哋要第一段咧就系设立行政嘅同工，第二段咧其实咧就系我称佢叫做寻找属灵嘅伙伴。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好不好？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节开始，摩西，这个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已经是在旷野有一段时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从哪里，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说话？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佢话独自担当啊嘛，系咪啊？所以神就透过叶剔罗嚟到设立呢个体制，咁啊揾咗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咁后来咪解决咗问题咯，系咪啊？咁点解呢一度摩西又话佢自己独自担当呢？咁嗰啲嘅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去咗边度呢？佢哋去晒边度啊？走晒，俾摩西废咗，亦话佢哋唔称职，办事不力。我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啊真系有啲唔係好明白，到底嗰啲人去晒邊呢？咁摩西點解仲係獨自一個人喺度擔當呢？嗱，所以呢就有啲嘅人呢就話呢，其實呢葉剔羅嘅建議呢唔合神嘅心意嘅。點解呢？因為佢外邦人嘛，米甸祭司。第二，他们还未到神的山，到第十九章第一节他们先到了神的山，所以神的山之前那些全部都是人的意见来的。而你看看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全部都不见了，那那班呢其实都是即是乌合之众来的，而那个建议呢都是不合神的心意。那你怎么看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嗱，我觉得呢个系解经嘅大问题。我哋而家要学解经咧，就要以圣经嚟到解释翻圣经。第一，圣经冇话 佢葉剔羅呢個提議係唔好，從來都冇講，係你自己咁樣推敲嘅啫。第二，呢個建議有冇解決當時摩西嘅問題啊？有冇啊？有解決摩西當時嘅問題。而呢個建議咧，我覺得唔單單適切時需啊，同埋佢係好平衡嘅。佢唔係淨係要搞一啲嘅行政體制出嚟，佢要揾人都要有咩啊？有敬畏神，然後誠實無妄入恨不義之財，嗰啲同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六章咧遙遙呼應。而摩西咧，到佢喺《生命記》第一章嘅時候咧，佢有重複講翻設立啊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佢有重複講翻呢樣嘢。然後最緊要嘅一樣咧，就係、是、如果你話第十九章先至係神嘅山，而十九章之前嗰啲冚唪都係人嘅意見咧，你解決咗一個細問題，你創造咗一個更大嘅問題。一個咩叫更大嘅問題呢？咁我哋點樣處理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嗰段經文呢？出埃及記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係咪全部都可以抹殺呢？點解喺過咗紅海之後，喺去到神嘅山之前，有記載咗第十五出埃及記第十五到第十八章呢？一定是有它值得记下来的地方，是不是？那现在你一下就将它全部抹杀，你的圣经观出现问题。你凭什么的权柄你都说这些是不合神心意？神安排了它在里面，现在你按你自己的意见就将它拿走，说其中这一段不好的，那到底哪一个有最终的权柄？是你，而不是圣经。所以这个问题呢挺大的。所以呢，大家你看看呢，后来他神就叫他找七十个长老，而在灵里面呢有伙伴的配搭。如果你大家看呢下面呢，你就看到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第十六节，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面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在他们身上，分赐给他们什么？神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者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如果你看我的大纲，你就已经知道其实这里是两批人，两批人，一批是行政同工，一批是什么？属灵伙伴。我问大家，有没有一些你的同工呢，你叫他做事呢就好地地，你呢就不能够跟他一起祈祷，你心里面一些的很大的重担呢，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有没有的？没有啊。我就发觉有的，有些人呢 他跟你做事呢可以做到耷耷掂，但是呢你有些的痛苦啊，心灵里面有些的重压啊，你又覺得好似冇辦法同佢傾，或者傾嚟傾去佢都冇辦法可以幫到你。所以咧，你要揾一啲嘅行政同工，專門同你跑腿嘅，專門同你負擔一啲行政嘅責任。但係咧，你嘅生命裏邊咧，亦都需要有一啲咩咧？有啲嘅屬靈嘅夥伴。摩西佢今次咧，其實唔係一啲嘅案件嘅問題，不是一些行政的问题，乃是这班的百姓来到在他的面前在埋怨，他心灵里面那种属灵的重担很重，而不是做一些案件文件处理就这么简单。大家看不看到那两个不同的性质？我觉得呢， 姊妹呢遇到压力呢处理呢比我哋弟兄好好多。嗱，我唔知你哋系咪咁，我相信应该系，因为有一次呢我香港有一个嘅有一个教会请我翻嚟，一年前就同我讲，佢话赖牧师可唔可以你翻嚟嘅时候顺便翻嚟，麻烦你同我哋带一个讲座啦。我话带咩讲座啊？讲下男女大不同啦。男女大不同，我话要讲几多堂啊？讲四堂啦。咁我第一个反应我就问，我话男女真系有咁大不同，要我讲四堂？咁我话我睇下先啦。咁我就走去图书馆，然后去望。哇！我发现咧，我一下冇喺呢一方面嚟到去注意。原来咧，而家男女大不同嘅书咧多得是啊，琳琅满目啊！咁后来我就话好啊，我凭信心答应你翻嚟讲四堂。咁啊，后来咧。就用了一年时间来到预备，真的讲了四堂。那后来出了一个录音带，那将它浓缩了做两堂。今天我将那四堂里面的其中一样东西跟大家讲一讲，那再浓缩到它五分钟。我说呢，姊妹呢，她有一个有一种的应变能力呢是很好的。当他有压力的时候呢，他有舒缓那些的渠道的。姐妹，你们舒缓的渠道是什么？不是。有压力的时候呢，一回到来呢就打电话的。他们的网络很犀利的。这个找不到呢就找那个。那么一讲呢讲两个钟。那么讲讲完之后呢舒服了。是不是啊，姐妹？是不是啊？哦，你们这里的姐妹很不一样。是不是啊，姐妹？是啊。哇，有时真的我很佩服那些姐妹，真的很犀利，几大压力都好了，那跟人来就是谈下讲下，那然后就没了了。咁啲弟兄咧，弟兄咧会唔会咁嘅咧？弟兄们会唔会啊？摇个头，点个头俾我睇。唔会。你有冇试过接到一个弟兄嘅电话？佢话喂，你话喂，阿乜水啊？系啊，好耐冇同你讲电话啦。系咯，咩事啊？哦，冇乜事，今日即系朝头早，即系谂住冇乜嘢做，咁啊，想同你倾下偈啫。嗱，如果你收到咁嘅电话，你会觉得点啊？弟兄啊，无聊啊！哇，你会觉得你有冇搞错啊？你啱啱喺边度翻嚟啊？你系咪喺外星翻嚟啊？你成个人变晒嘅，弟兄冇呢支歌仔唱嘅。你想找人来傾下，即是谈下心呢，没人睬你的。你这样一讲呢，人家觉得你头脑有些问题。所以弟兄真的很惨。我研究这个男女大不同的时候，有一句说话很好的。他说男的就是转动，女的就是掘井。男的转动，女的呢就掘井。掘井和转动有什么不同呢？都是转，都是掘。不过呢，男的呢就掘来掘去没出路。女的呢，她掘下有水出来。即是说呢， 她去掘的时候呢，她是找一些有出路，有回应的，有回馈。男的不是的，男的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挖个窿，然后自己就躲在里面。如果你是夫妇，你呢 是姊妹，你看见你先生呢有一天呢面色不佳，那就回来，然后呢就对着 TV 呢就在那里按，在那里按，在那里按。那你知道呢，他今天当然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些很不愉快的，是吗？一看就知道，我不想跟你聊天，好像什么都不想做，就在那里，又不是想看电视的，就在那里按按按按。那然后你做姊妹的呢，你就跟他说，今天遇到什么事啊？你说弟兄典型回答是什么呢？没事，看你的面就知道你有事了。他的典型回答是什么？都说没事了，都说没事了。如果有事呢，讲出来舒服一点的讲啦。我说你搞错了，姊妹呢你讲出来呢就舒服一点的，弟兄不是的。你记得这句啊，男的是转动，女的是掘井。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你千万不要挖他的东西出来讲，你越挖他就越走，他就转那个洞就越转越深。所以最好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姊妹，如果你关心他，你就不要多说话，你就斟杯水，然后呢就这样拿过去，即是不要阻止他看电视。然后可能如果有些东西，即是他喜欢吃的那些即是垃圾东西，然后又这样推过去。推过去之后呢，然后你就走开。啲弟兄呢，佢好多时候遇到压力呢，佢要匿埋喺自己嘅窿嗰度，防空洞嗰度匿埋一阵，咁然后佢慢慢佢会出返嚟。不过呢个呢，其实呢都係唔好里面嘅一个嘅处理方法。最好係咩呢？最好係我觉得喺教会里面呢，我哋要建立一个叫做弟兄嘅团契。弟兄在一些的没有压力的情况底下呢，跟其他的人可以有些的分享，就不要在分享的时候呢觉得对方好像头脑有些问题。其实大家里面都很多压力，很想找人分享。而摩西他是弟兄，他里面压力真的大到不得了，那些人又不明白，那些人在埋怨，然后样样都找他，然后样样都怪他。那摩西呢真的到一个地步，他想什么？他有自杀倾向。他说你就将我杀了，你不要让我留在这个世界。那好在呢，他这个自杀倾向是求神杀他，而他没有自己真的自己拿把刀来就自己杀。弟兄们，你要有一些伙伴。这个同工呢就不是工作的同工，这种的同工就是属灵的伙伴。然后在属灵的伙伴里面呢，能够分担你里面最深层最深层那些的感受，而不是跟你做夏令会啊，或者做什么团契啊，不是那些事很容易做的。但是你心灵里面那个的重压，你需要有一些弟兄明白你的心思，明白你心灵里面最深层那些感受。我不知道贵教会你们的弟兄团契怎样，不过无论怎样都好，从今天开始能够弟兄们能够建立一个的属灵的伙伴，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跟人来讲，那个人呢不会对你另眼相看，就不会觉得你奇奇怪怪。大家已经有了个共识，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打来，我一听我一定会继续来跟你倾谈。如果制造了这种的文化呢，那弟兄呢，我们里面的压力呢就有舒缓的地方。姊妹 唔使讲嘅，佢一打去，哇，好快就接通啦，接通。啲弟兄唔知点解接极都唔通嘅，就系因为冇呢一种咁嘅训练，冇呢一种咁嘅教导。乜嘢系团队侍奉呢？大家再嚟读一次好唔好啊？团队侍奉系工人。工人带领工队完成工作，有两种的工队。第一种的工队就是叫做行政的同工，行政同工，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第二种的团队就是长老，就是70个长老在摩西的旁边，来到跟他承担他心灵和属灵深层次的感受。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两种的同工。大家听过龟兔竞赛吗？应该听过了。传统版本我不用讲了，不用讲了。那么那只白兔因为黑眼瞓所以输了，因为白兔呢就觉得很不值，很不值。我们讲回传统版本，传统版本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传统版本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虽然你的恩赐比较低，你做事比较慢，但是只要你专注，你坚持，很多时候你会奇兵胜出。要专注，要坚持，就不要想那么多事，就集中火力做你要做的事。这个是不是龟兔竞赛传统版给我们的启示？是吗？好了，那只白兔呢输了之后呢，他觉得很不值，越想就越不值。他说，哎，真是可惜，自己太轻敌，黑眼瞓，被一只乌龟爬了头，赢了添，真是不值了。那他就要乌龟再赛。再赛，咁咧今次咧，佢咧就立定心意吓，佢唔可以瞓觉。咁啊乌龟咧冇办法啦，咁啊同佢再赛。咁啊白兔咧一开始咧就飞奔，哇！咁一下就到咗终点，赢咗啦，赢咗。咁啊呢个系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动作快，你恩赐强，而又加上专注和坚持，你很多时候比那些动作慢、恩赐低的，你会胜一筹，是吗？对吗？对。好，乌龟回去想想想想，他又很不睡，那他又邀请呢白兔来到再赛。不过呢今次呢路线由他来到去决定。那么白兔呢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就说没问题，路程由你决定，你怎样决定我都快过你，所以就由乌龟来到决定那个赛程。那么讲好晒了，然后呢白兔和乌龟又开始了。乌龟呢就白兔呢就想着，嗱，不可以眼瞓，不可以轻敌，所以一开始呢他就飞奔，忽然间呢就就刹车，原来去到咩呢？去到河边。我定嗰条路呢是要过河的。嗰只乌龟呢就慢慢爬，慢慢爬，爬到嚟佢旁边，然后望佢一眼，又笑佢一下，咁就入了河水，那就过了去了。乌龟又赢了，2-1。那么白兔呢就觉得又不是很愤气了。不过呢他经过这两次三次了，经过这三次的赛事呢，他又对这只乌龟呢又好像觉得他挺可爱的。那么他们说，不如我哋而家今次咧，嗱再赛，我哋嘅再赛咧系咩咧？唔系 边个赢边个输，就是而家我哋要同我哋分开嚟到去行，分开嚟到 去走。我哋要睇我哋联合埋一齐，而可唔可以胜过我哋自己嗰个速度？所以咧，佢哋而家决定咧系咩咧？开始嘅时候咧，只白兔就孭住只乌龟就行啦。咁然后行到河边咧，咁就乌龟就孭住个白兔过河啦。咁大家咧到最后，哇！佢哋创出一个咩咧？速度系惊人嘅一个记录啊！嗱，呢一个话俾我哋咩听咧？嗱，我哋先讲乌龟佢设定呢一个嘅赛程嗰个带嚟咩启示啊？咩启示啊？要用咩咧？要注重坚持，但系亦都要注重策略，改变游戏规则，然后适应发挥你核心的竞争力。这个是第三。第四呢是什么呢？这个给我们看到的最后那一次，就是坚持然后专注，运用恩赐，采取策略，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团队合作，龟兔竞赛，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combination。 今天我要讲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些的龟，有些的兔，有些是领五千的，有些是领两千的，有些是领一千的。无论怎样都好，你在某些的范围里面你可能被人家胜出，但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可能你是输给人家。没什么谁是十项全能，没有。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建立团队，然后透过领袖带领我们这些工队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到唱这首诗歌，我们愿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而鹰和鹰一起来到怎样好好来到去完成神给我们这个团队。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风暴，但难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Yeah. 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请司琴继续同我哋弹呢首诗歌。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教会需要有呢一个嘅铁三角：工人、工作同埋工队。弟兄姊妹，如果你系教会嘅工人，你系领袖，你唔好做独行侠，只身打天下。你愿意存谦卑嘅心，然后提升一啲嘅同工同你一起配搭。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一啲嘅副手，是工队的其中一个，你愿意求主俾你一个乐意顺服权柄同领袖同工同心。今日教会里面可以有全职侍奉或者代职侍奉，但是没有全心侍奉和半心侍奉的分别。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主、侍奉我们荣耀的君王的时候，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面都是全心全情的投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稳我们的岗位，建立美好的团队，好好地侍奉神。我们有一段的安静的时间，给弟兄姊妹你思考你怎样投入参与侍奉，或者你现在在你的岗位上面怎样更有效你去跟团队配搭。以下的时间是大家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知道你在教会里面你兴起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你让我们可以侍奉荣耀的君王。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团队的这种的热诚，有团队的意识，让我们不是自己单打独斗，我们是配合其他的同工，然后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成为一群的主你所使用的子民。求主你祝福我们，千祈让我们不要成为有毒的人，不要到处来到散播废料。主啊，也都给我们做弟兄，我们在和团队之间不是单单注意工作，我们都了解到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伙伴。求主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到兴起一些能够彼此体贴、互相鼓励扶持的属灵伙伴。天父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种的心，就是来到体察主你的心意，在主你的教会里面按你的心意来到去侍奉你。祝福我们刚才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求主你亲自来到垂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唱副歌吧。
绿荫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 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我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Amen.